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家好，我叫花艾丽，我是一名助产士，目前在 Box Hill 医院上班。大家一听到助产士这个行当，首先想到的就是接生婆，就只想跟接生有关系啊，产房那一刹那有关系。但实际上，通过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我发现助产士和接生婆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是在国内生的第一个孩子，然后孩子两岁多的时候移民去了新西兰，然后两年前又从新西兰移民到澳洲。我的老二是在新西兰出生的，新西兰跟澳洲很多方面很相似，所以呢，我就发现助产士实际上他参与到你整个怀孕、生产、产后将近一个月的一个过程，它是你在那个特殊时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你心灵一方面的导师，还有就是你不仅是生产方面的陪护，在你在怀孕时候碰到问题、生产的时候出现状况、产后也是宝宝哭闹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会给你解答，会给你帮助，会给你很多的安慰啊，这个远远超出了我最初对助产士的想象啊，所以这边的助产士实际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他参与了你生命中大概十个月的一个过程，所以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孕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准备吧，就比方说立场的检查了，体重，特别是我们一般都会给建议你体重多少是一个合理的体重增加，然后如果太多或太少我们都会分析原因，然后建议大家做适当的运动，所以这些准备其实更多的准备就是心灵上的，他看再多的书可能当孩子抱到怀里的那一刹那可能还是没有完全准备好，比方说孩子哭了怎么办，通常妈妈们都会说哦，是不是饿了要喂奶，如果家里有老人照顾奶奶或者是姥姥就会说哎呦哭的孩子一定是饿的，那就喂吧你是不是奶不够啊，很多妈妈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我到底是奶够还是不够有些时候就不知道，
或者很委屈说我喂了呀，
对对，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就属于这种我们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都会给妈妈建议，假如你刚生了孩子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你的奶水是够的，就是比方说孩子吃了这次奶他可能能休息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就好，孩子有排尿足够多，然后体重有足够的增加，你就不需要给加奶粉，所以孩子哭的时候当家里人说哎呦你是不是奶不够了就加奶粉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些因素，可能孩子就只是需要换尿布，也可能是需要安慰一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种细节上跟他们讲这些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其实老人的很多的经验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是一定有道理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也建议新手妈妈要注意切合自己的现实情况，在过去的情况里边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经济状况是不一样的，人文各方面的环境是不同的，在新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比方说你是在这儿生的孩子，你跟你父母是在国内生孩子，几十年前生孩子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而且很多的理念实际上就是都在改变，不管是妇产科学护理很多科学都在改变，所以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就比方说洗澡的问题，像很多地方就是说月子里就一定不要洗澡，还真的是就是我在工作中经常有碰到，哎呦家里人就说 不让洗澡，我就觉得其实在他们妈妈的妈妈在生孩子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在家里洗澡二十四小时热水，而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条件的，我们也不出去吹大风，饮食各个方面它的这个营养是足够的，环境是足够保护我们自己不受到身体上伤害的，所以洗澡就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去家访，结果他们就吵起来了，就说哎呦你看，也不是吵起来了，就开始跟我抱怨说，刚生完孩子不让洗澡就洗，不让穿的这么少就穿这么少，这个东西我们那边不可以吃的就吃，怎么能光脚丫子，怎么不戴帽子，生孩子骨缝都开了。实际上 这句话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在生孩子顶多是宫颈口开全，骨缝是一定没有开的，你设想一下你的手指骨头缝断了是什么感觉，是很疼的，其实不是骨缝，只是这种传统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沿袭了很久，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你不能着凉，你不能喝冷水，你不能吃，凉东西，你也不可以洗澡，所以这种东西就是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通常来讲我就会把这些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包括吃鸡蛋，吃好多鸡蛋，我就说你看你们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不是很丰富，那时候好像肉也少，唯一的蛋白质最高的东西可能就是鸡蛋，所以吃很多鸡蛋实际上是补充蛋白质的，可是现在天天都像过年一样，那我们就没必要只是通过补充鸡蛋这一种蛋白质来作为他饮食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完全是可以有各种其他的他能吃的肉类，如果他吃肉的话，如果很多人，现在素食也比较多，如果他不愿意吃肉，我们也没必要非得让他吃肉，包括一说就是什么东西下奶，让他喝这个汤那个汤那个汤，鱼汤鸡汤什么汤，说喝汤多了会对奶水好，就是产妇的妈妈跟我说你看孩子就是不喝，我说你看换谁谁也不愿意喝，要是喝一个月的鸡汤，鸡汤里头多少油啊，天天吃一种东西你吃一个月你会喜欢吗？所以我们的建议其实上就是还是以他的喜好为主，然后营养均衡搭配，你喝再多的汤也不如吃一块肉，所以就是营养均衡搭配，肉蛋奶水果蔬菜，然后补充水分，这些是必要的，而不是总吃一种东西。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制作的《我们的故事》。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主角是来自墨尔本的助产士花爱丽。在前一部分的节目当中，花爱丽说，助产士对于很多孕妇产妇来说，陪伴他们走过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期，尤其是他们心灵和精神上的导师和守护者。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花爱丽的讲述。
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妈妈的感觉，以至于她长期如果她说出去的话不被尊重的话，她会有所谓抑郁症的倾向，她会觉得哦，我说的什么都是错的，我的奶不够吃，我觉得对不起孩子，我怎么这么没用，然后呢我觉得他哭了只是需要抱抱，老人们就会说不要惯他这个毛病，然后最后呢都是听他们的。这个时候特别是当，这个新生儿的爸爸不站在妈妈这一边，站在老人那一边的时候，一说就是哦，老人毕竟养过孩子，知道的比你多，你就按老人的来吧。这个时候可能最受伤害的可能就是这个新手妈妈，她就觉得她其实是需要她的先生站在她这边，不是大事都是小事，但这种小事是她更在乎她先生对这件事情的立场，不是只有对或错，而是很多时候要考虑到一句话说出去被对方的接受程度。我们的工作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要考虑到孕妇的心理健康， 我们经常说，当你能把自己照顾好了的时候，你才可以照顾好你的孩子和你的家庭。不可否认，母亲在一个家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可能会影响很多的关系。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对孩子或许就会失去耐心。严重的是得产后抑郁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是非常严重的事。我们有时候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医院的这个精神科的人去介入的。但是我们是希望把这些个东西让他处理在萌芽阶段，当他刚刚感觉到这些不适的时候，我们需要告诉他，你是对的，你做的是好的。你不需要别人说你是对的来证明你是对的，要相信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赋予这个母亲更多的这种自主权。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文化的差异在里面。在哪呢？我们中国的家庭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这种浆糊家庭，就是界限不够清晰。特别是当一个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有老人过来帮忙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是界限不够清晰，忽略了小两口在管教孩子方面的自主权。很多时候由于这种老人比较强势，很多时候小两口反倒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种时候很多时候就确实是会造成很多心理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新的生命出生可能就是那一刹那的事情，老人来照顾这个新生儿可能也只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更多的时间是需要留给这个新的家庭自己去处理很多问题的。可是如果一开始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模糊，他们心里不知所措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们以后后续的对子女的教育。所以这是我觉得心理上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你怎么样做是符合这个你的行为标准的，这个我觉得赋予母亲更多的自主权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工作是应该在产前，比方说我在工作当中就会说，谁来伺候你月子，伺候你的人你相熟吗？是你的父母还是对方的父母？很多人可能就是比方说出国很多年，跟男方是在澳洲认识的，跟男方的家人可能从来都没有一起生活过，只是由于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来。所以我会说，你这个时候你们要特别小心，当你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像夫妻俩刚结婚的时候是一样的，磨合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饮食上面可能是不一样的，还有很多生活的细节，就比方说吃了饭了，有的人就愿意吃完饭马上收拾，有的人就是放在那儿等一会儿，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再收拾，很多细节上的事情。那如果你不了解对方的习气，然后对方突然来到你的家庭是帮助你，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又严重入侵了你的生活的空间的时候，再加上一个新生命，所以这个过渡实际上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要搞清楚家庭的基本结构实际上是夫妻两个加上孩子，任何的其他人都可以算是外人，包括双方的父母。所以当他们来家里的时候，小家庭应该有自己一定的自主权，夫妻两个一定要在这方面达成共识。老人过来帮忙，不管是任何一方的老人过来帮忙的时候，需要明确到底他们是来做什么的了。他们是来帮忙，而不是强势的告诉这小两口该怎么做的。就像任何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需要他自己去经历去体会，他才会知道怎么做，而不是上了哦，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之类的话。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他们之前就做好预备，双方都要预备，为了避免以后当一个新生命到来，然后再有老人到来，其实这不光是这个新的夫妻两个的适应问题，是全家每一个人都在适应的问题。 我的想法和希望就是我们会把这边的这种助产的理念传递给我们照顾过的产妇以及她的家庭，因为经常在看诊的时候也会有产妇的家人在，所以我们有可能的话就是把这些理念传递给他们。当然每个人对新观念的接受度也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只能做到我们能做的。还有就是在生产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的注意生产的时候，我们也更加的是要强调尊重产妇本人的感觉。我在工作当中确实也有碰到过生产的时候，确实是妈妈很辛苦，她是催产，催产通常来讲是人工荷尔蒙，所以她的这个宫缩会更强度大一些，所以她疼痛会更剧烈一些，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如果你能坚持当然坚持最好，如果你不能坚持，实际上我们其实建议是用腰麻的所谓的无痛分娩。可是这个时候家人就会说哎呦这个不好啊，我上网查了，可能会增加什么神经损伤，会瘫痪，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说其实在初次生产的人里边可能有一半的人在用无痛，其实相对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受罪为什么不让他舒服呢？然后家里实在是觉得不用，谁生孩子不受罪呀，都会疼，不用那个腰麻不好不好。所以说多了以后，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会跟产妇说，你真的确定要你家这个家人在产房里吗？可能是这个人的妈妈，也可能是她的婆婆。我说你真的确定要她在房间里吗？如果你觉得她在产房里不能帮到你，反倒让你心情不好，反倒让你不知所措，反倒让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把她请出去。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把不必要的所谓的本来应该是支持她生产的人请出去，我们就会更加尊重产妇的看法。很多细小的问题，很多时候老人觉得是为子女好，可是子女恰恰没有感受到这份爱。当然整个的这个怀孕生产和产后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说帮他们把这些个不同的概念让他们梳理清楚，让他们更加清楚哦，现在通常的做法，新的研究发现这样做是对大家都好的办法，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很多的这种小的意识上的问题，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看法，
就是说帮助他们与时俱进，帮助他们入乡随俗，
对，可以这么说吧，对，
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毕竟你接触到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家庭就比较开明，比较能够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而有些家庭就是非常的传统和保守。我们呢还是倾向于尊重对方的这个文化习俗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介绍这些，但最终的决定权我们还是产妇本人，孕妇本人她说了算，所以我们要各个方面我们要更加尊重她的决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